收到电邮，国语堂一个小组原本是家庭聚会，因为流感的缘故呢就暂时押后，是到几时就仍然不知道。过几个月，美国和全球都一直是金融海啸，有不少弟兄姊妹的工作受到威胁，有些可能老早已经是转了第一份工，搬了去外州居住，每个礼拜揸车回来 New Jersey 到教会和屋企。不单止在我们环境上遇到问题，其实在会友的个人身上，下个一个礼拜都遇到不少的问题。上个星期日在教会超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李陈武光伯母在教会附近就跌伤了。感谢主，有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其实是我们邻居的一位善心的黑人，经过就即刻见到，将他扶起身，叫救护车来检查需不需要送入医院。详细检查之后，这位医护人员觉得是李伯母没什么受重伤，当然是手痛、脚痛、面肿、有少少流血了，但是可以讲得、可以行得、可以走得，神志很清楚，这样就可以放心让他回家了。过去几天呢，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一直是关心李伯母了，他的健康怎样，但亦都有一啲南区家庭聚会嘅负责人咧，亦都系担心，系因为老早邀请咗我哋嘅插花老师咧，就嚟有插花示范嘅讲座。究竟礼拜六可唔可以如常嘅举行插花示范讲座咧？感谢主，前几日当我去探李伯母嘅时候，虽然见到佢咧系眼有一个大大嘅圈，有少少似熊猫咁硬吓，但系非常精神咯，可以讲可以笑，而且咧特别辛苦，我就为佢影印星期六插花示范嘅讲义，所以我一知道咧，我就知道李伯母系唔单止身体康复得好好，心情咧亦都康复得非常之快。就果然喺寻日南区嘅家庭聚会当中，李伯母为我哋示范插花。有日本式的，有西洋式的，除了姊妹之外，也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是 IQ 相当高，美术感的细胞很丰富，立刻就学了插花的艺术了。有很多盆漂亮的鲜花，各式各样，有高有低，有是平面的，也有叫四面体，我通常只懂得三面体 three dimension。原来插花有四面体，即是前后左右，不是，应该是东南西北体呢。当你坐在餐桌的当中，东南西北四面体都是这么漂亮的。那我们的老师呢就特别选了一盘呢，就今天是可以是好像铁堂一样，特别的漂亮的鲜花呢就放在教会的台上面，作为一个献给神的礼物。原来可大可小的意外发生之后，都不能够夺去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喜乐，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是非常吻合爱、喜乐和生命。在前期星期五晚上，我们的查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以弗所书三章下半章讲到祷告。在祷告当中，保罗祈祷叫以弗所的信徒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一个独行侠的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明白长、阔、高、深的爱，唯有与众圣徒一同去团契相交，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不能够测度的。而圣灵所结的果子，首先是仁爱，跟着呢同样重要的是喜乐。而这个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无论外边晴天阴天，无论我们健康或者疾病。 咁呢个礼拜另外一件唔系太开心嘅事，就系、是、前几日亦都系听到我哋当中姊妹 Ellison 系脑部生咗个瘤。如果大家初到未得教会嘅话，唔一定认识佢。Ellison 姊妹同佢嘅先生 Vincent 同佢嘅仔 Elvin 过去一路都系参加未得教会粤语堂，后来就系去参加喺屋企附近另一间环教会，但系经常同佢哋保持联络，甚至系经常去参加不同区嘅家庭聚会，比我哋当中语堂嘅会友咧，可能参加家庭聚会更加多。上个星期六喺东区家庭聚会就见到佢哋一家三个人都一齐同我哋去享受晚餐，而琴日嘅南区家庭聚会咧。聚会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三个逐个逐个也都是出席。Ellison 姊妹一向都是这么开朗啊，健谈啊，不悲观不忧郁，怎会想到竟然会患了有脑瘤呢？其他人可能将自己困在家里面，不想见任何亲戚朋友，不想见人，不想讲，或者是怨天尤人啊，埋怨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呢？在电话里面跟他交通祈祷，就发觉他对这件事情面对是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个事实，而昨天的家庭聚会里面，他都开放愿意跟弟兄姊妹去倾谈他的近况，一样是这么健谈，这么开朗。原来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可以超越环境，甚至超越疾病的。所以最近所发生的事和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43篇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就鼓励大家一面翻开圣经，一面去思考神的话语。诗篇43篇在教会用的圣经686面。我们思想到，当你觉得神离开你很远的时候，甚至觉得神已经抛弃了你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呢？在这篇诗篇我们可以分开三点来看。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内心的矛盾，跟着面对矛盾主要的方法就是向神说话，而最后面对矛盾其次的方法就是向自己说话了。第一点，我们要了解自己内心的矛盾。留意第一节，诗人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第一次就讲到诗人他身边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在外面的事，而第二次就是形容到他里面的情况，他的灵魂的光景，就是他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内心有什么感受呢？第二节话，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的情况为什么这么难过，为什么这么痛苦呢？是因为他的敌人。第二节讲到话，我为何因敌人，因仇敌，因为这些敌人正在欺压他，而这些敌人他怎样形容他们呢？第一节就形容他们是不虔诚的人，是诡诈的人，是不义的人。这帮敌人正在威胁着诗人他的生命，是用不同的方式令到他很痛苦。这篇诗的背景是讲到诗人他离乡别井，在一个不信神敌挡神的环境当中，他被人欺压，他很痛苦。今天欺压我们的是什么人呢？究竟什么人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呢？一个不信主的男人要强迫他一个信主的妻子离婚，结婚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到晚年的时候要将他的妻子踢走， 妻子不肯，所以丈夫就找律师，当然律师也都相当聪明，懂得赚钱，最快的方法去外州申请离婚，尽快办理。另外几年前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弟兄，因为转了工的缘故，在新的公司里面工作，但是被他以前旧公司是告他盗用了前任公司那些资讯，去在法庭上面告他，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在法庭上他看到人心的诡诈不虔诚，诡诈不义的人他一一都看见了，都是为了可以说是公司的利益或者是个人的利益，故意将对方是抹黑。感谢主，后来这位弟兄能够还过清白。这些就是我们的敌人，今天的敌人。第二节不单止讲到他有敌人，而且诗人形容到他内心的情况。第二节他说，因为你是赐我们两个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个内心的表白有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他首先讲到，神啊，你是我的力量，表示他信靠神，但跟着他说，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质问神，他埋怨神。所以他的内心一部分是信靠神，投靠神，他知道神没有放弃他，他也知道自己没有放弃神，但他不明白的地方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要让我的敌人占上风，这么得戚呢？而且让我的敌人令到我这么痛苦。似乎他在这里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以前我好几十次遇到困难我投靠你，你帮助我，但现在我遇到困难投靠你，这次你不帮我的，为什么让我的敌人令到我这么可怜这么凄惨，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啊，甚至喊到到枕头都湿了。这种心态在基督徒当中并非是不寻常，事实上可能你会常常见到听到。在团体当中有人分享过，话觉得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矛盾，譬如一方面自己反省觉得都是很爱自己的儿女，样样都为儿女着想，但另一方面有时就觉得自己似乎又很自私，快快手手煮饭等儿女吃饱了啦，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不用再来烦我。这个是一个内心的矛盾。福音书里面记载另一个父亲同样心里面有矛盾，就是他的仔是被鬼上身，父亲就求耶稣医好他的仔。在马福音九章二十四节，圣经说，这个孩子的父亲立时流泪地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而英文的圣经翻译得更贴切，我信，但我又不信， unbelief。 所以这个父亲他又信又少信，到个地步好像不信。究竟他信还是不信呢？一部分他信耶稣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但他内心另外一部分不是很信得过，我的儿子被鬼上身，鬼附害得那么惨，耶稣可不可以医好他的。有时我们看医生可能都是，我这样的病有没有得医呢？没错，这个医生是最有名的了，全新泽西州顶尖的医生，我信，但我信也都不够。内心有一种的矛盾，保罗也是有曾经表示出他内心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他初信主的期间灵性的挣扎，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事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事我倒去作。他愿意但又不愿意，他不愿意但又愿意，究竟愿意还是不愿意呢？ 好複雜，可能就好似形容緊一啲準備結婚嘅新娘子一樣，願意嫁，但又擔心唔想嫁。所以呢個係好多人親身嘅經歷，內心裏面嘅矛盾。但呢個並非表示我哋虛偽，或者我哋係兩面人，或者我哋有相同嘅性格或者精神分裂，唔係，只係反映出我哋人性個掙扎。在挣扎当中我们需要选择。其实耶稣自己百分之百的人性在客西马利园当中也都表现得很清楚。他祈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即是上十字架的苦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内心是不想饮这个苦杯，但另一部分他亦都好想遵行天父的旨意，内心的矛盾。究竟先人怎样面对他当时内心的矛盾呢？就带入我们信息第二点，面对矛盾主要的方法就是向神说话。当我们传记查经的时候，讲到祈祷的姿势，有些人就说很喜欢在床上面祈祷，夜晚因为可以穿着睡衣，也都是很温馨，祈祷完了就可以即刻转个身就睡觉。好好，先人怎祈祷呢？他怎样向神讲话？第一节已经讲了他要祈祷的事，就是神啊，求你伸我的冤，神啊，求你改变我的环境，神啊，求你打败我的敌人，在法庭上等我占上风，神啊， 求你使我得胜，无论我的公司，无论是我的婚姻。这样的祈祷很正常的，没错的，我们个个都会这样求，这个是很自然的愿望。我们大家都会祈祷求神啊，公司炒鱿鱼的时候不要轮到我，化验报告希望一切正常，不要是癌症。但这个不是诗人主要的祈祷，他主要的祈祷大家留意第三第四节，他祈祷的内容，首先我们看第三节，他求什么？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他求的是亮光，因为他的环境很黑暗，身边有很多黑暗的人，黑暗的事对他很不利，同时他看不清楚，他不知道哪个是他的朋友，哪个是他的敌人，可能在公司里面跟他经常做事的究竟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呢？要帮他呢还是害他呢？他不清楚，他求亮光，因为他内心很矛盾，他的脑海里面都很混乱，他想不清楚。他头脑上知道神是他的避难所，神是他的力量，但他内心的感受觉得神离开了他，他感觉是被拒绝，但他又却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神的爱与他隔绝。不过他同时又不能够否认他主观的感受，他不可以欺骗他自己的感觉。在第二次祈祷当中，他说耶和华是赐他力量的神，但是在敌人的面前他就感到 毫无能力。因此他向神祈祷，神啊，求你赐给我亮光和真实，可能更好的翻译是真理。神啊，给我亮光，给我真理，这个也是保罗的祈祷。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这几个月的查经以弗所书是内容是很丰富，对我们很有帮助。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的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保罗为信徒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赐给他们亮光，赐给他们 智慧，让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明亮，看得见你。这个就是旧约的先知以利沙的祷告，当敌人包围着先知和他助手的时候，先知以利沙仍然非常充满信心。他向神祈祷说，神啊，求你叫我的助手，我的仆人眼睛能够张开，可以看见除了这班敌人重重包围他们之外，其实在更大的圆圈呢，神差派了天使天君包围着这班包围他们的敌人，保护着神的先知和先知的助手。当我们内心矛盾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单单是到处询问人的意见，当然这个是有帮助，但更需要就好像诗人那样祷告。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好引导我。究竟这段感情要坚持呢，还是放弃呢？不单止是感觉怎样，而是真理是怎样，按真理去决定，按神的亮光作决定。究竟应该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呢？究竟应该用中医还是西医呢？要化疗还是不用化疗呢？不单只需要医生的报告和提议，更加需要在神面前求亮光，求真理。诗人的祈祷不单止求神给他亮光，使他的矛盾得到解决，进一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继续祈祷说，请看第三节下半节，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圣山就是指到锡安山，就是大卫为以色列国所立的京城首都耶路撒冷，圣殿就是造在这个山上耶路撒冷那里，这个就是神的居所。第四节，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到圣山，到神的居所，继续向前走，走到神的祭坛。弟兄姊妹，当你被拒绝、灰心、绝望的时候，你走到哪里啊？走到 shopping mall shopping 疯狂的购物，我们走去餐馆大食一餐，我们将自己关在房门里面，不见任何人。诗人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当你要走的时候，请你走到神的祭坛，在那里你将会重新得力。祭坛就是献祭赎罪的地方，旧约的祭牲在祭坛上面代替罪人而被献在祭坛，新约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祭坛代替你和我受死。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不单止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是求神藉着这些问题将我们带到祭坛，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带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深深经历他的救赎。在美国 Pennsylvania 州有一个坟墓，如今都有人去参观，墓碑上面刻着就是林肯的待死者的字眼，是林肯总统所设立的。因为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北方的军队为了解放黑奴而作战，有很多士兵牺牲，林肯总统要全国人民知道这班壮烈牺牲的军人是为了活着的人而死，为了活着的人付上生命的代价，包括林肯总统自己，他认为他都是得益的人之一，所以立了这个墓碑，而且刻上自己的名字，有军人代替他而在战争上死亡。正如一首诗歌爱是不保留，讲到主耶稣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因为他的死，我们得永生。虽然我们基督徒同样会失业、失恋、 患病，婚姻有问题，但我们可以走到神的祭坛面前，思想主耶稣的爱，确信祂的爱是绝不保留，而且是到万世不休的。因此在各种的患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为什么可以喜乐呢？第四节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意思就是说，神就是诗人最大的喜乐。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哪里才是极乐呢？就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这个强盗，这个死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死亡，这个人对耶稣祈祷，主啊，你得个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立刻的应许过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极乐世界就是与耶稣同在，在乐园，在天堂那里。神是诗人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好似两年前孙约翰牧师在我们教会退休会当中带我们唱的诗歌，那个情景现今还是历历在目。他唱到说，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这个就是诗人走到神面前他的经历，唯一的喜乐，心灵的满足，因为他向神说话。当我内心矛盾的时候，他不单止向神讲说话，他做一样事情很特别的。第五节，请我们一起看，他是向内心，向自己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他反省，他检讨，他问自己内心一些很难答的问题，或者不想人知的问题。之后他鼓励自己，又肯定自己。不知道你会不会对自己说话，或者有些人对自己看着镜，朝早起身的时候对自己讲说话，你真的醒目。今天你出去 sales， 你一定有人买你的物品。你会不会对自己讲说话，又或者当你晚上临睡前睡不着了，或者早晨刚刚起身那几分钟不想起床，因为内心有很多未讲出来的话，你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呢？可能这些声音就一路不停地对自己内心地说，他对不起我，他好自私，或者责备自己，说都是我不好，我又衰了，真的没用了。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但千万不要停留在不断的自我分析反省当中，不要不断地责备自己，为什么有这些这么丑陋的思想。我虽然信主这么久是基督徒，要进一步去积极地提醒自己，究竟我可以做什么积极的事，讲什么积极的正面的说话。不要单单看自己的失败，而是进一步认罪之后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转眼仰望耶稣，用神的话去肯定自己，重新得力。正如诗人所讲的，应当仰望神，对自己说，你要仰望主，因为我还要称赞祂。不单止在诗班或者敬拜小组里面称赞祂，是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嘴唇去称赞祂。神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祂使我有亮光，提醒自己，勉励自己，不要单单听自己心底里面负面的话，要用神的应许，要用圣经去鼓励自己。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诗人的经历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鼓励。当你感到内心矛盾的时候，不要认为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挣扎，很多人面对同样的挣扎。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Common to man 很普遍的。可以做些什么呢？向神祈祷，求亮光。可以做些什么呢？勉励自己，为自己打气，用神的话成为自己的力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在这个星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背熟诗篇43篇，起码背熟第5节。其实42篇诗人已经重复讲过这节2次，好像诗歌的副歌一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看见诗人面对挣扎，他不明白，他埋怨，但他亦都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并不孤单，你了解，你知道。让我们效法诗人，懂得向你祈祷，向你讲话，寻求你，以你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懂得提醒自己不再消极，借你的话可以得鼓励，得力量。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餐桌面前，为了健康的缘故，今天我们不需要全圣餐盘。相礼的弟兄姊妹们会帮助将圣餐盘放到你的面前，你只需要拎一个细小的杯，里面装有圣餐的饼和圣餐的葡萄汁，而这个圣餐的盘就可以由相礼的弟兄姊妹们是负责带到你的面前。请听圣经对圣餐的教训，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圣经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凡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也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来到主的餐桌面前，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大爱，好像旧约的牛羊被牵在祭坛上，耶稣为我们被牵在十字架的祭坛上边。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再一次向神认罪悔改，得赦免的机会，亦都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机会。圣经应许过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我们准备分饼的时候，我们请负责相礼的弟兄姊妹到主的餐桌面前。 而我们一同是唱生命圣诗121首主十架下第一节。